追寻生命的意义。三、意义疗法概观。三、存在的虚空。存在的虚空是一种二十世纪广泛存在的现象，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，它可能是一种自从人成为真正的人以来必须承受的双重丧失。在人类历史的开端，人类失去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本能，这些本能深藏于动物的行为之中，并可为动物带来安全。当人从猿成为人之后，这种安全感就像天堂一样，永远向人类关闭了大门。人必须做出选择。然而，除此之外，在近期的发展中，人类还经受了另外一种丧失。这种丧失来源于能够支持人类行为的传统的作用正迅速的减小。本能不能告诉他必须做什么，传统没有告诉他应该做什么，有时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。于是他或者想要做其他人所做的，或者做其他人想要他做的。近来在欧洲学生中的调查数据显示，有 25% 的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存在的虚空。在美国学生中，这一数据不是 25%， 而是 60%。 存在的虚空主要以厌倦的形态表现出来。叔本华认为，人类注定要在忧虑和厌倦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。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他的话了。事实上，与忧虑相比，厌倦正引起更多的有待精神病医生解决的问题，并且这些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，因为不断发展的自动化将给普通工人带来大量的空闲时间。遗憾之处在于，其中许多人不知道用这些新获得的空闲时间来做什么。例如，让我们来看一看一种对人造成伤害的抑郁——周日神经症。当结束了一周的繁忙工作，内心的空虚开始表现出来时，他们感到了生活内容的贫乏。不少的自杀案例可以追溯到这种存在虚空。如果认识不到潜在的存在虚空，人们就不能真正理解抑郁、攻击和成瘾等广泛存在的现象。发生在领救济者和年老者身上的危机也是如此。不仅如此，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掩盖了存在虚空的伪装和假象。在一些情况下，遭受挫折的意义意志还代理性的为一种权力意志，包括最原始的权力意志和金钱意志所补偿。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，遭受挫折的意义意志被享乐意志所代替。这就是存在挫折常常以性的补偿的方式出现的原因。在这些案例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性的本能冲动在存在虚空中是无法控制的。同类的事件出现在神经症案例中，其中包含着几种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反馈机制和恶性循环形式。然而，人们可以反复的观察到，当这种症状侵入了存在虚空后，就会持续发展。对于这样的患者，我们必须治疗的不是一种心灵性神经症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不用意义疗法来补充心理治疗，我们将永远不能成功的使患者度过他的状态。因为通过填补存在虚空，患者将会免于进一步的症状复发。因此，意义疗法不仅表现在上述的心灵性案例中，而且还表现在精神病性案例中，有时甚至在体因性神经症中。由此看来， 马格达·毕·阿诺德曾经说过的话得到了验证。每一种治疗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如何有限，还必须是意义疗法。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，如果患者询问其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。生命的意义，我怀疑医生是否能够用一般性的词汇来回答这一问题，因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变。因此，重要的不是一般性的生命意义，而是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生活的特定意义。用一般性词汇来解释这一问题，类似于象棋冠军提出这样的问题：大师，请您告诉我，世界上最好的一步棋是什么？除了某一棋局中的某一特定情境或某一对手的特定个性之外，不存在任何所谓最好的甚至较好的一步棋。人的存在也是这样，人不应该寻求抽象的生命意义。每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都拥有需要完成的特定的事业或使命，因此他的个体不能被替代，他的生活也不能被重复。因此每个人的任务与他实现这一任务的特定机会一样，是独一无二的。因为生活中的每一种情境代表了对于人的一种挑战，提出了一种需要他加以解决的问题。生命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。最终，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，相反，他应该认识到，被询问的应当是他自己。总之，每个人都应追问生命的意义，并且每个人只有通过承担他自己的生活，才能向生命做出回答。他只有通过成为负责任的人，才能对生活做出反应。因此，意义疗法从责任中看到了人的存在的真正实质。